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主，你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有许多不明白的事情，我们人生要面对的很多的处境，主，你在圣经里面都清楚给我们教导，让我们知道有所依据。天父，我们更感谢你，你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记不得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们；当我们越过的时候，圣灵就拦阻；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懒散，我们疏忽的时候，圣灵就催逼。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你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的作为，让我们天天与你同行。谢谢主，愿主你把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愿意乐意顺服，愿意遵行主你自己的旨意，帮助你的儿女，因为与你生命的连结，我们生命天天被改变，而我们享受在这个被更新的生命里面。谢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昨天下午我在这边举行一个婚礼啊，在那个婚礼里面我就提到一个重点，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盼望，说我们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有的时候我们也认为说，我们如果信神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神就要保守我们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但是我就提到一个观念，幸福温暖的家从来不是从天上赐下来的，幸福温暖的家是在于每一个属乎神的人愿意天天不断的被神改变，被神更新，老我被对付，新的生命价值观原则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因着人被改变而成为一个可以被赐福的一个器皿。夫妻两人都愿意被神改变，两个人就营造出一个可以被神赐福的美好的家庭，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如果我们造一个偶像，我们就可以跟偶像讲说我要什么，你如果给我成就你就灵。但是面对真神，我们永远没有这种态度，我们面对真神是他已经讲了什么的，我们被他改变。你面对偶像，你可以说你只要成就我的事情，我这个人你少管。但是面对真神，我们从很多的地方，从经文里面可以看见，上帝改变一个人比他成就一件我们所盼望的事情对神来讲更重要更急迫。我们人有的时候受环境的影响，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已经急到火烧燃眉之急了，来不及了，主你再不做不行了。有的时候你发现神没有做，有的时候我们就很气，信你信了半天了你都不动。其实求神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眼界来看见，我们认为很急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永远没有比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更重要。神有的时候不做事情，让我们承担一些结果，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有更清楚的价值观跟判断。否则的话，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在导引我们的作为，结果把自己就越绑越死。上帝要我们跳脱这个，要我们建立跟他正确的那个关系，这是神的作为啊。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来明白，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么今天我要从圣经里面各位很多的问题里面来讲，要特别从旧约的部分来跟大家来回应。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何圣经人称罗德为义人，罗德为义人啊，他在与亚伯拉罕分手以后，为了眼目的情欲及肉体的情欲所吸引，逐渐迁移到索多玛，终于住在罪恶之地，甚至曾想献上女儿给罪人，对他们讨他们喜悦，后来又酒醉醉酒与女儿们乱伦，为何被称为义人？因信称义，圣经找不到强调他信的地方，他的行为完全没有。圣经上面称一个人为义人，在主耶稣完成救恩因信称义以前，圣经上称一个人为义人永远都是相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所谓相对性的，就是他相较于那个时代他是比较好的，但是不是一个圣经上所讲因信称义的那个义。没有，挪亚被称为义人，亚伯拉罕被称为义人，你从他们身上都找得到他们软弱的地方，不是只有罗德啊。其实彼得后书里面的确讲到说，罗德在那个城市虽然住在索多玛和蛾摩拉里面，那是在新约记载说天天为那个地方的义他，为他们的罪行在那边找代祷担忧难过，他有
他当然不好，罗德的那个行为，你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乱伦也好，或者他的价值观也好，偏差的很多很厉害。但是圣经称他为义人，是指说在那个相对的时代里面，至少天使后来让他走的，他愿意走，他再开来走开来。你也至少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在那一个时代里面，人罪恶犯的那个情况下，他为了保护那两位天使，那很可能是旧约时代神的显现的时候，他愿意做那样的一些事情。他不完全，他不完美，但是他是相对性的，相对性的，靠他相对性的这种完美是无法得救的。相对性的义人在圣经的标准里面来看是不会得救的，得救只有跟神建立关系。他只是强调说他跟那一个世代里面有那样的关系。还有一个东西我们也不要疏忽了，亚伯拉罕也好，大卫也好，所罗门也好，罗德也好，他们对于真理的认识跟我们今天对于真理的认识有很大的落差。那个时候救恩还没完成呢，人还是陷在罪恶里面的时候情况之下，罗德的时候甚至连律法都还没有颁布呢，他们只能靠见自己跟神有限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去明白一些事情。所以你不能够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罗德那个时代的作为，因为他在他有限的亮光里面跟神去建立那样关系，不像我们今天有全本圣经在那个地方，我们清清楚楚的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在那个时代不是。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然后我再强调，虽然圣经称罗德为义人，但是那个称罗德为义人的那个部分，他从来不会因为那个义而得救，他的那些义行相较于当代是比较好的，但是跟上帝的标准差太远了。人要得救称义，唯独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唯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去达到。所以有人就讲说，那亚伯拉罕不认识神啊，亚伯拉罕不认识，不是亚伯拉罕不认识耶稣啊，耶稣是亚伯拉罕之后两千多年才在钉十字架，那亚伯拉罕怎么得救呢？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看重他们是与神的关系，在他的亮光里面他与神的关系。耶稣基督虽然在亚伯拉罕之后两千年才钉十字架，但是那个救赎的功效基于过去也基于将来，不是只有那个时候，所以主耶稣一次完成。所以主耶稣自己讲一句话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怎么样？你们读过这些经文，亚伯拉罕怎么仰望耶稣啊？根本耶稣谁都不知道怎么仰望，那是仰望神跟他的关系，那是只是说在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里面来讲，说将来在你的子孙里面有一位出来，是指这件事情。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他仰望的是谁啊，他知道说他的子孙里面有一位神要让他做王那一位，但是他信神的话，这个信的态度跟我们今天的信的态度其实是一样。他在他对神的了解的有限里面发挥他信的功能，我们今天要在神所启示的整本的圣经里面发挥我们对神的信的功能。所以真正的义不是人的行为啊，真正的义是你跟神建立的关系。中国人也有讲嘛，什么叫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叫做义。我们这边讲的义，圣经讲义，你不用中国话讲，正正当当与神的关系，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了就是义的一个源头。有了这个义的源头跟地位，然后才活出那个合神心的生命，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个标准，你从这个角度里面来明白啊。接着我要谈几个很常常会被问到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我们也常常在有一些教会里面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儿子担当父亲的罪吗？那么先知书与律法书应该如何解释？这是圣经启示的渐进性吗？今天有一些教派说我们要认罪，不单单认罪，要认我们祖宗的罪。我们现在有时候落在各样的困难里面，各样的难处里面，有的时候你在今世有很多的痛苦不顺利，这是因为你祖宗的罪没有认，没有认，所以你现在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好像那个罪变成一个捆绑把你绑住一样。所以有些教派就会告诉你说好好的认祖宗的罪。那我先问一下，请问一下，你知道你祖宗犯了什么罪吗？你怎么认？你能够认到几代的祖宗的罪？你知不知道你玄祖父的名字是什么？玄祖父的名字都不知道，那你知道他犯了什么罪？那你怎么认？我认我所有祖宗的罪，很怪了，你祖宗罪由你来认。但是圣经上有交代啊，怎么看这个经文？你们手上没有这个，我念给你们听哈。创世纪 当十诫在颁布的时候，有这么一节经文，有些人就根据这些经文做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是一个其实不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做法。创世纪第二十章颁布诫命的时候，这里面有一句话说，二十章第五节说，不可跪拜那些像，这只偶像啊，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就根据这些经文说，你看，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看到没有？啊，讲错，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我翻的是出埃及，讲的是创世纪的，对不起啊，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二十章。自父及子，你看，可见的是父亲没有尊神伟大，然后自父及子三四代，哇！所以你看，我们儿女要承担祖宗的犯罪嘛，因为父亲不像样，父亲跟神建立的关系是错误的，以后呢，神就要处罚他们，从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现在就有人鼓捣，那你看，你今天有这么多的恨力啊，儿子不听话，老婆跟你老天天斗嘴，事业不顺利，就被fire掉了。啊，出门被警察抓到，开车闯红灯，啊，他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因为你有太多过去的罪的捆绑在身上，不是你的，是你祖宗的，啊，所以你得认祖宗的罪，把祖宗的罪都对付了清楚了之后，你就脱去了这个残累。这样的讲法对吗？刚刚我第一个就已经告诉大家，你怎么知道你祖宗犯了什么罪？还有你要认多少罪？祖宗犯了哪一条罪你要认？那如果你认了祖宗，我们假设用一个数字表达，祖宗犯了100条罪，结果你认了30条，算不算？那另外70条怎么办？结果你好不容易把祖宗100条认完，发现他还有2条隐藏起来的，有的时候连他自己犯的罪他都不知道，那怎么办？这些经文，如果这些经文真的是这样讲法，说因为父亲犯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个是确实的话，那么下面一句话也应该是确实的。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换句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我信了主了，千代都蒙福啊，因为我尊主为大嘛。前面讲，儿子要承担老子的福气，那现在老子是好的，老子信主了，那我爸爸信主了之后，是不是千代都没有分吗？以后上了天堂之后，千代都跟着我走，是不是圣经这样讲吗？你很清楚看见这边的解释不是这样的解释的，这边的三四代跟千代其实很明显是一个对比嘛。神对人的愤怒有，神恨恶罪恶，但是神对人的恩典更大。千代跟三四代的比较，不是说真的是这样对付你，你犯罪了三代，那我犯罪了三四代，毛毛下面一代又犯罪，他又三四代，一直拖下去，拖不完了，不是。这边讲说人不要神做神，人以自己拜偶像的情况下，神愤怒，你会遭到神的一个愤怒的一个结果。但是相对的，人如果敬畏神，如果尊神伟大，神的赐福也是长远的。用三四代跟千代做一个对比，看出神的那个属性。那个属性里面，就像今天所讲的，公义圣洁是神的属性，神不能够说看见罪而不没有反应。但是神的慈爱就给人一条解决罪的路径，这两个是一个对比，所以它的重点是三四代跟千代，重点不是自父及子啊。用这样的方式去对付不对。那在新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有没有叫以色列人认祖宗的罪呢？是以前犯罪，有没有呢？有。那以色列人要认祖宗是认什么罪呢？但以理也说，我们的祖宗得罪你，我们认罪，认什么罪？不是认什么骄傲、嫉妒、贪婪，不是这些罪。对以色列人来讲，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祖宗犯了一个最大的罪，就是背离神的原则。他们所认的罪，就是你要认什么罪，就是说他是神的选民，但他没有执行神选民的这个功能，他跑去拜偶像了，跑去偏离了，表达自我就像跟外邦人一样，是认这一个罪，跟神脱离关系的这个罪，没有达到神给他们真的使命的这个罪，是认这个罪嘛。整个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常常讲圣经的真实性的地方，以色列人南国北国这个被神所拣选的民族，到最后都亡国了。为什么？圣经之所以可贵在这个地方嘛， 如果我们只读圣经读到这一段，那谁还敢信耶和华神啊？那被你选上了之后，结果南北国都亡国了，这么惨谁要信啊？那圣经为什么要记这个事实呢？圣经记这个事实就告诉你说，你就算你是被神所选择的，你也没有犯罪的特权啊。你被神选择的，可是你没有履行神在你生命里面的计划，你就为你自己的选择付代价，最后就是亡国。这叫做神的公义。上帝不是在那边说，哇，你们是属我的，你们跟我在一起，所以你们怎么干都行，老子替你挡。不，那就跟上帝的属性就对抗了。以色列人所谓认祖宗的罪，就是认这个。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却背离神选召他们的使命。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神选召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要你在万国之中做祭司，做圣洁的国民，做圣洁的国民是属乎神的。他们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他们去跟迦南的偶像们就混在一起，跟迦南那些异教的拜功之学在一起，他们也学他们一样，把儿子杀了，献金火献给迦神，他们也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这个处境里面，你很清楚的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他们认祖宗的罪是认这个。请问一下，我们中国人的祖宗罪有这个吗？你的祖宗什么时候被神选召出来变成神的选民，然后违反了神的旨意吗？我祖宗根本不认识神是谁呀、啊！我们到了清朝，福音才传进来。那以前我们祖宗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你认得他什么罪？那你说其他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都犯罪。这个跟圣经里面所讲以色列人的认祖宗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个特别是指向以色列这个选民。他们有这样的跟神的关系，他们历代从亚伯拉罕开始一路以来，他们这个家族民族成立了之后，神很清楚地看见他们使命，他们背了，他们是认这个罪。我们中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菲律宾人也好，我们没有这个使命的，我们不知道神没有学我们做这些，所以你认祖宗的罪干什么？约翰一书里面讲，我们若认谁的罪，自己的罪吧，自己的罪自己认吧，你祖宗的罪你怎么认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吧一切的不义。有没有注意那一切两个字？所以没有怎么说你认完罪之后还有别人的罪会影响到你，所以你认为我现在认完我的罪了，结果我祖宗不晓得犯了哪一个罪，现在又影响到我，所以我要为那个罪付代价。没有，但是祖宗的确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是为他的罪付代价，而是说他犯的错会影响到子孙，这件事情倒是有的，对不对？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影响儿女嘛。昨天我在婚礼上面也讲说，我们给儿女最大的赐福，不是给他们家财万贯，或给他们受所有的赚，那些都好，那还不够。最好的是父母亲活出一个美好家庭的见证。哦，这个给孩子很大的福气的。但是相对的，如果父母亲的关系一塌糊涂，儿女就受影响了。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听到说，因为我的爸妈很不好，所以我对婚姻有恐惧症。有，这叫做影响，父母会影响儿女，这件事情是真的，而且有的时候影响还蛮大的，有些时候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有一个太太做菜的时候，每次那个菜拿来都把那个头切掉，然后再切后面，结果后来有一天她丈夫就问她说，你为什么每次买菜回来都要把前面的一节切掉？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小时候看我妈做菜，她就把前面那一节切掉，所以以后我买菜回来都把前面那些切掉。以后就问岳母说，你为什么买菜的时候要把前面那节切掉？他说因为前面那节洗不干净，所以把它切掉。你后面的菜都洗得干净，你为什么要切掉呢？不知道。这就是影响，一个个影响下来。我们做父母现在要小心，我们的作为不单只基于我们本身，也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因此为了做一个好的父母亲，你得在你的行为上面要有所节制。你不是说今天本身来讲说，哎呀，反正我做的事情我担就是。你是应该，你我是应该为我们的犯错担当我们应当承受的结果。要，但是也会影响别人呢，会影响下去。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为了别人的好处，我们更多的在神面前过信神的生活。我们也要把正确的观念教导出去， 我们的孩子不会因为我的错误他要去承担我的错误的结果，他要为他自己的错误付代价。但是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活出圣洁和人性的生活，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重新被洁净，以至于我们能够面对新的生命，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没有什么说是因为祖宗的一种被残忍的情况之下，你今天你在付代价，没有这回事情。你说共识你证据在哪里？请你看以西结书，这些经文请你们记下来啊。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其实讲得很清楚，我念给各位听。以西结书，没有声音了的。我这个麦哦，以西结书第十八章，我念给各位听，二十节开始我念的，我念到二十三节。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讲得好清楚啊，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良恶果也必归自己。二十一节，恶人若回到离开，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神的应许啊，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这指他归正之后作为。下面二十三节很重要啊，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所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罪恶而存活吗？你看神的心啊，我们人有的时候看一个人我们不喜欢，或者一个犯罪的人，我们把他死了算了，严刑峻法，枪毙杀头解决问题。神的心不喜悦恶人死亡，神的心喜悦恶人转回。神的心如果喜悦恶人死亡的话，今天有多少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在那边说我不是恶人呢？什么叫恶人？犯罪的就是恶人。罗马书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谁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讲说我是配得救恩的那一位呢？神不喜悦我们死亡，神喜悦我们转回。所以你看看，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要效法神的生命，你要看见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人软弱，看到一个人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多一点宽容的心，给人机会，给人时间让他转回。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是说一个人明明知道犯罪，我就是要活在罪里面，我就是不愿意离开啊，那个时候教会要行使纪律。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知道我犯罪了，知道我软弱了，可是我要回头，我要悔改，可是我悔改不是那么一下就转过来，不是一下转180度，我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应该给他机会。这就是主耶稣讲说那个饶恕七十个七次的原则。饶恕七十个七次的原则不是无限制的饶恕如此而已，是说每一个饶恕应该带来他向罪的弃绝，向义的转正。如果你的饶恕只是让他继续犯罪，那个饶恕没有意义，那个饶恕变纵容了。主耶稣也没有要一直要做下去，你看看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不是说饶恕无所谓，没有啊，他骂法利赛人粉饰的墙这个坟墓啊，他也一样指责罪。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要全面的去看，没有什么是我们认祖宗的罪的这回事情，我们就是好好认自己的罪，跟神建立关系，在主的面前好好建立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一个合神心的方法，然后切记自己的行为会影响下一代，因此为了下一代真正的好处，我们在神面前学习过敬虔警醒的生活，这是我们该做的。所以你不要整天去挖说我祖宗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已经认了我祖宗五条罪了，现在还是不顺利，一定还有什么没认的，再去挖再去找，这种做法不是，这种做法有很多时候是心理学的做法。你知道心理学很喜欢用这一套，心理学的基本根基是无神的。心理学在解决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常常用了一个方法叫做转移法，我的错误别人付代价，是因为别人造成的，所以别人找到那个原因，别人的原因我就轻省了。所以你看到有时候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心理学名字，很喜欢在我的行为里面，哎，我为什么脾气这么坏？因为原生家庭嘛，因为我小时候爸爸脾气就不好嘛，爸爸小时候都天天打我，一不高兴就摔我两耳光， 所以我现在变成很暴躁，看到人不高兴我也打人家耳光。所以以后我就想说，原来我脾气这么坏，我脾气这么坏不是我的问题，是我爸的问题，因为他造成的。这叫做心理学的转移。这种转移有没有果效呢？有，短暂的果效会有，三个礼拜三个月吧，以后你又回来了，就一直在那边旋转。我们基督徒从来不在我的错误里面找别人的责任，虽然那里面也许有别人的责任，我们在我的错误里面找我的责任，然后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靠着顺服圣灵更新往前走，这是正确的态度。你找别人责任干什么呢？今天你别人影响你，你觉得你是受冤者，知不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作为也影响别人，别人也是受害者，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学习回来面对自己，自己扛，扛不动怎么办？扛不动就需要救恩嘛，这是神的恩典嘛。扛不动来到主的面前，主已经替我们扛了嘛，接受主也是为我们成就的，这是我们真的应该要去面对的一个态度。好，所以在这个处境里面，你会明白说，在这个神所预备的这个方向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要我们做的是这一部分。你在这个处境里面靠着主往前行，好，靠着主往前行你就放心，不要接受这些没有神观的这些心理。心理学有个想法是说，人里面有一个超我，你知道每个人里面都有个超我，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他就这么讲就是了。这个超我好得不得了，但是这个超我呢受外面的环境影响，我们从小就不经常讲不见得价值观啊，我们在两岸三地孩子一生下来之后没多久就开始逼他们念书了啊，因为不好好念书将来没有成就，所以他们就从小都不要玩了，什么都没有啊，就不只会念书哦，所以就人格就扭曲了，整天只会念书啊，所以我长大了之后我个性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大环境造成影响，又转移了，通通自己的责任都不要负，都是别人的啊，我的现在婚姻生活这么不美满，就是因为我的太太的整天影响我，我换个太太就会好了。做梦，你自己不改变，换十个太太都没用。本质上问题不是你太太问题，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心理学就会这个方法，所以你有的时候到心理学的婚姻辅导里面，你去做婚理学找婚姻智商的，他有的听听你讲完之后，他又给你答案说，啊，你们两人真的不合适，分了吧，下一个会更好。反正就是这样讲法。知道基督徒的婚姻辅导，我们从来不会跟你讲说分了吧，我们就跟你讲说你自己要对付自己的个性要改变吧，我们的个性有时候不是很好的，需要被神调整，在主的恩典里面靠着主往前行，不是动不动就分，如果我一直不改变，恐怕出问题的不是对方，是我。所以这就是你看见那两个路径完全不同，从人的角度所想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尽量把我的错误找别人的责任，然后我可以 release， 我可以释放，我可以没有压力。圣经的原则不是，圣经的原则是回过头来在我的错误里面找我的责任，然后领受神的恩典，靠着主往前行。我该改的我改，我该调整的我调整，调整不来呢，向神求说，在人不能，在神不能，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神有应许，圣灵在生命里面做工，天天提醒，圣灵也带领我们往前行，这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人生。所以不要在一个错误里面去找别人的责任，更不要找祖宗的责任，找自己的责任，靠着主往前行，这是个最大的福气。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去区隔什么情况之下是犹太人神给他们特别的一些规范，什么是神给我们的。那圣经不都是向人讲话吗？犹太人不是代表吗？有些东西是神给犹太人特别的。请问一下，行割礼我们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行割礼？不必嘛。那是神跟以色列这个民族立约的记号，不是跟我们的记号。我们是新受割礼，有没有？保罗在新约的书信里面讲，我们新受割礼分别出来归给神就可以了嘛。肉体上的割礼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规定的。以色列人，如果你生下来八天不行割礼，你还真的违反了神的原则。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行动的时候替提摩太就行了割礼，替希拉不必，因为希拉是希腊人不必，提摩太他就替他行割礼，这就是这个原则。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有一些规范是针对犹太人的，因为他们是神启示真理的一个管道，是针对他的，所以要区分，不要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身上套。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我们祖宗犯了哪个罪，我们不是神的选民，神当中没有透过我们来启示真理，不是透过我们，所以要把这些东西区分清楚来。但是圣经里面当然更大的更多的部分是指向借着以色列人向全人类说话，那这部分我们把它区分清楚了之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子来对这些经文上做一个处理。 好，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今这个时代有没有先知，如何辨别谁是假先知谁是真先知。先知这句话什么意思？在旧约里面很清楚，先知是指的一群人，他们代表神说话。旧约没有圣经了，圣经还没有完成嘛。在这个情况之下，人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神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启示真理，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怎么知道呢？神有的时候透过各种方法，所以旧约你知道有很多不同嘛，有的人做梦，神向他讲，约瑟神透过梦向他讲话，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啊，神有很多作为之外，神透过律法向他们知道神的心意，神也透过先知，这些人就是传达神的话。所以先知很重要一个特性是，你要当你站在先知的职分上讲话的时候，你是代表神在说话。我不是说先知所讲的话都是神的话，不是啊。圣经里面有没有看见先知自己讲话后来讲错了？有没有？谁？有啊。那个拿单，大卫要建殿的时候有没有？拿单就说甚好，你可以建。他自己这个是显然他自己的话。后来他回去之后，神跟他讲不是，大卫不可以建殿，是所罗门才能够建。那拿单又跑回去跟大卫讲，哼，神说对不起，不是你，是你儿子。他刚才你刚刚不是说可以吗？刚刚我是人呢，现在是先知，先知讲的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我的话说你可以啊，但是你现在问我说神讲的话，神讲的话是说是不可以啊。那当然你要听神的话，不是听人的话。所以不是先知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但是先知奉神的名讲话的时候就是神的话，那很重要。先知奉神的名，圣经里面多次讲耶和华神对我说什么，耶和华神告诉我什么，我现在传达，这都是神的话，这很重要，这是先知啊。那么我以前跟各位讲过，说你如果看整个旧约先知，我们为什么喜欢先知？因为先知有预告的性质嘛，人就是好奇嘛，明天会怎么样，主什么时候再来，现在还有一大堆先知在讲，对不对？五月份主要再来没来，现在改十月份，大家继续等啊。前一阵子有个教会讲七月份会有大灾难，大灾难没有来，八月份也没来，现在九月份了，可以继续演啊。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们有好奇心呢。我告诉你，什么时候我们有好奇心，什么时候就有一些人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有些人就敢大胆的到一个地步讲说，神告诉我什么，我现在告诉你。可是现在有很多先知很大的麻烦是什么？当你讲的不应验的时候呢？不应验的无所谓，就过去了。应验的呢？应验的赶快夸大。不是，旧约的先知从来不是这个态度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旧约讲说，如果一个人自称是先知，可是他如果讲的话不实现，被证明是假先知的时候，他的下场是什么？你知道吗？在旧约是唯一死刑的，打死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今天已经有很多先知都被处理掉了。可是没有，我们今天不这样做。所以其实我在带领曙光教会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如果有一个人自称是先知，说他知道什么预言，你现在跟我讲，我要查验。我如果不跟我讲，你就在弟兄姊妹们之间随便讲，如果不应验的话，我要你在讲台上面认罪，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教会绝对不会马马虎虎这样处理。有些教会就是这样，啊，无所谓，讲完了，对的也很好，讲不对，讲了没关系，包容了，主又宽容了，忍耐了，又过去了。不对呀，因为你要负责任，你要负责任跟神讲说，这是真的从神来的，给我们启示就很好。前阵子一直有人讲说大灾难，大灾难，很多人就很害怕，有人要搬家啊，有个姊妹跟我讲说，有人跟他讲说，赶快搬，旧金山快掉下去了，赶快搬往北搬啊，北边安全一点。这从来不是圣经里面预言的方向嘛。圣经我刚刚讲说，哦，有大灾难，不必讲预言，圣经老早讲末世的时候有大灾难，何必你讲了，都有啊。那么如果你讲神某年某月有个大灾难，才没告诉你，那我下面就应该要问的一句话就是说，那么神让你知道这个大灾难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做什么？叫我们逃吗？这个世界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旧金山掉下去之后，东京要不要掉？有没有问说，神透过你启示给我们，是不是要我们过更金钱的生活，赶快传福音啊，大灾难要来了，还是只是叫我跑呢？你能够跑多远呢？地球就这么大，什么地方没有灾难？你告诉我，这个预言好像是讲了一半。更糟糕是，当这个预言不实现的时候呢？不实现的时候，主宽容了，主等待了， 主已经等待了两千年了，要需要你特别现在特别讲？不需要，没有处理，都不处理，偶尔一次碰中了，哇，不得了，这不对，这不对。你看看在旧约里面这些先知讲话，而且这些先知在旧约讲话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是急着头去讲的。大卫犯罪的时候，拿单去指责他，讲个故事给他听，他听完之后，大卫说：“犯这样罪的人该死。”拿单说什么？你就是那个人。大卫才发现，原来骂的就是他自己。这先知啊，你要知道大卫是谁？大卫在那个时候权高一世啊，他已经功成名就了，要杀死你个先知，先知拿来捏死你，不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感谢神，大卫还有生命的，他服下来了，付代价的。耶利米为了讲先知，巴比伦城巴比伦必定打败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就关在牢里面，下在那个泥牢里面，下里面。西底家王说：“我回来的时候再把你拿出来，再处理你。”付代价。但他们因为知道是从神讲的，他们就敢讲，敢负责任，再敢付代价，不是只是享受在说那种属灵的权威啊，因为我代表神讲话，我用属灵权柄，那个权柄的背后是很大的责任大家在负的，这是圣经里面看见的这些先知。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先知的过程跟今天的现象有些地方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回过头来讲，今天这个时代还有没有先知呢？我们按照圣经的记载，哥林多前书的记载，有，今天仍然有先知，先知仍然是神服事的一个方式。但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先知跟旧约时代的先知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法呢？旧约时代的我们看见了很多先知是启示圣经真理的这一部分的先知，完成圣经的这一部分，好像我们在读哈巴古书、马拉基书，有读西班牙这些先知，这些启示神来的终极真理的这一部分的先知现在已经没有了。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跑出来讲说神又告诉我一个新的什么东西，那有问题。今天是用圣经来查验先知讲的对不对，不像旧约或者说教会刚刚整理的时候没有查验的基础。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讲说，你们做先知讲到一个一个轮流来讲，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圣经的，没办法查验的，所以是用信徒群体来查验，大家看看你讲的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是用圣经来查验先知你讲的对不对。那么现在还有没有一些先知的功能呢？有，有些先知功能什么呢？这些先知功能，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个人的一些处境或者一些特别状况了，上帝要不要来给你有一些帮助、一些带领？有，有这样的一些功能存在，但是它显然不是一个圣经里面在旧约所讲的那些先知的功能不一样。其实一个人如果跟神维持一个很正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神不直接跟你讲话，要透过另外一个人跟你讲话。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你在家里面，你的孩子有什么事情要向你求问、要请问你的时候，你就跟你的孩子讲说：“你去问隔壁王大娘，我会告诉王大娘，王大娘告诉你。”很怪啊，我不直接跟你讲啊，为什么透过王大娘跟你讲啊？你去看看旧约先知是在什么处境里面出现？旧约最像我们知道大小先知或者一些其他先知出来的时候，都是在以色列人神所设立的正常制度，君王、祭司。这两个正常制度都不像样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君王不跑哪里去了，祭司那个大祭司也是一样，带着老百姓不挣钱，好好侍奉神的时候，这个时候在神所设立的正常的正规的一个管道不发生作用的时候，神兴起先知，这群人老百姓认得他们，他们来讲话。先知讲的话是什么话呢？不是一些新的道理。先知你去看旧约，我常常讲，你把大小先知合起来，80%的先知的经文都是叫他们回到摩西律法里面去尊主伟大，不是讲一些预言的，是正常的管道不发生作为。君王应该带领老百姓，以色列人嘛，应该带领老百姓作为神的选民宣扬神的福音，祭司应该好好的教导老百姓或者办理这些献祭的事宜，把人身心灵带到神面前，这两个都偏离了，都偏离的情况之下的时候，神另外选召一批人出来先知执行这个功能。你如果讲说第一个先知，我们常常讲说真正执行先知功能的是撒母耳，有人这样讲，为什么？撒母耳那个时候谁在做祭司啊？以利啊，以利的两个儿子怎么样的？乱七八糟，献祭的时候自己拿两个叉子先插到肉里面，最好的自己先拿去，也不懂得尊神伟大，然后跟那个殿前侍奉的妇女苟合，这祭司不像样，以利不讲话，所以后来以利被神惩治啊。神对以利讲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尊重我，上帝处理撒母耳出来代替了。那时候以色列人说，全地说以色列人听撒母耳的话， 你看见这是不同的功能出现。亚哈王的时代里面，整个国家亚哈带头跟耶洗别良拜偶像，把以色列人正式带入进巴利边界的亚哈踏入的这个时代里面，全国偏离，以利亚出来，以利亚以撒出来。你看先知都在这个关键点的时候出现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其实人跟神的关系是很直接沟通的。希伯来说怎么讲，说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通又直的路，对不对？所以我们如今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那我们是谁啊？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嘛。以前不行的，你知道，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人不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人有罪啊。这个大祭司只有一年才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人没有办法，有那个会幕隔离开来，不行的。主耶稣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为什么圣殿的会幕从上面裂开来？就是这个隔绝拿开了。如今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跟天主教会跟很大的不一样。天主教徒你认罪的时候跑去跟神父认罪，中间还隔一个，我们不必，直接跟神祷告。这就是马丁路德讲全民启示的意思。为什么要透过神父呢？你的罪直接跟神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错觉，有没有？你有没有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说，今天我发生一件什么事情，请教会的牧师来祷告，教你有没有这种错觉？有啊。那你一时无心之中，我的地位比你高，可是你又觉得说应该大家地位一样，这怎么回事嘛？发生问题的时候我的地位就高起来，没问题的时候你的地位就下去了，这是很矛盾的。其实我们地位真的是一样的，你的祷告跟我的祷告在上帝面前是一样的。圣礼也是一样，我们最近有个姊妹说，她因为在紧急情况之下为她的姐姐施礼，可不可以？可以，奉主的名做，可以做。圣餐礼拜，你说我不是神职人员，我是一个教会核心同工，带着同工，可不可以来？可以，尊主为大都可以，心理比较重要。我今天是一个牧师，整个在外面胡作非为，然后回来主持圣餐，我挂了牧师的头衔，你觉得那会特别被祝福吗？没有的。你的祷告跟我的祷告在神面前一样。当然你说我很软弱，我正在一个罪的捆绑里面还没出来，我会怕见神，那牧师你帮我祷告，可以，那是带着怜悯为你祷告，并不表示我祷告特别比你有利，主都听。所以你要有这样正确的认识嘛，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啊。基督教的信仰已经把神职人员打掉了，是吧？我们只有不同的职分，担负不同的功能，在上帝面前我们都一样。所以这个观念要去建立起来啊，关键就关键起来。所以如果这样情来，今天仍然有先知的功能。那先知功能比较是什么？既然人人都可以透过我跟神之间的沟通跟讲话来联系关系，那为什么要有先知啊？为什么我的事情主不跟我讲，要透过先知跟我讲？为什么？所以你就发现到这里面有几个关键在里面。一个，会不会有了很多时候神其实透过圣灵不断的向我们感动，向我们讲话，可是我们老是消灭圣灵的感动，老我太大，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不理会神。上帝如同旧约一样兴起一位来做劝勉安慰鼓励的话，或者禁止，有没有？有可能有的情况之下。今天在教会里面来讲，教会有牧师，有带领的同工，神对教会的心意不跟牧师带领同工讲，跟另外一位先知讲，会不会有点怪怪的？那神设立我们干什么？有一种可能，就是牧师跟带领工都不像样了，我们都偏离了，我们都以自己为是的。牧师整天在算我一个月拿多少钱，带领同工一天在往下让你们要不要尊重我？我是长老，我是执事啊。这个时候教会可能听不见神的声音，神有可能兴起一些先知来做一些工作，拨乱反正纠正，有可能。但是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运作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上帝当然自己也尊重他所设立的秩序嘛。所以那个时候有人讲1995年中共教审判台湾的预言传到台湾的时候，很多教会就垮掉了。为什么？很奇怪，这么大的一个事情，神不跟当时台湾的教会领袖讲，就跟一个从来不在台湾的一个弟兄，那个弟兄跑回去讲，哇，神给我一个启示，我看到一个什么地方这样，哇，很多教会就垮掉了。所有垮掉的教会自己负责。为什么自己负责？在神的面前站不稳，不会分辨。后来1995过去了，中共没有审判台湾，当时讲审判台湾是讲中共打台湾的，没有怎么办呢？没有，这个现在就跑掉了，就跑回美国了。结果台湾的教会就写封信
给这个美国的教会说，你们教会怎么跑了一个弟兄跑到我们台湾随便讲话，害我们台湾七八十间教会关掉了，都跑到贝里斯去了。然后这个教会的牧师更滑稽的，他写了一封信回来跟台湾的教会讲说，这个弟兄在我们教会讲话没人信他的啊，你们自己要信你们自己负责的。那我没想到你们台湾教会怎么这么差，随便一个人讲个话你们就听，然后就垮掉。今天人就是这样害怕嘛，管他三七，有人讲大灾难来了，有人讲要难，有人讲旧金山要沉下去，赶快跑啊，不跑我哪里怎么跑啊，怕得要死。没有真理做根基，你就给一些假先知大型方便之门，然后很多人就是跟着人走。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大家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你如果不读圣经，我在讲台上乱讲你都不知道，我当然要负我的责任了，谁叫我乱讲，你也要负你的责任了。你为什么不读圣经？你读完圣经你才知道分辨吧。今天有多少信徒在教会里面只是跟着走的，这是不对的。好，最后做一个结论，今天有没有先知？有。今天启示性的先知没有了，但是今天有的时候神因为个人的一个需要，神安排一些先知性的言语来帮助某一些人或者帮助某一些群体，这样的可能性是有的，有的，但是需要用圣经来查验。你如果跟神维持一个正确的关系，你人生所需要的一切主自己告诉你。我们如今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这是可以的。如果你自己觉得我有先知的恩赐啊，上帝常常有时候跟我讲句话，但是偶尔你也查验自己发现时间过的时候不太对，没有实现，那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如果没有那么把握的时候，你可以跟别人讲说，我有一个感动跟你分享，我有一个从神来给我一个感动，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许这样的跟你提醒你，或者这样的安慰你，你觉得怎么样？会比你说耶和华神告诉我，我告诉你要来得好多了。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讲耶和华神告诉我，如果你要讲耶和华神告诉我的时候，你就要负那个责任了。因为当这个预言你讲出来预言不实现的时候，你亵渎了神的名了。你要知不知道亵渎神的名是很大的罪，这个在基督台前有你受的，真的，这不是开玩笑。你动不动把耶和华神的名抬出来的时候，权威性的确上纲，的确提高，但是后面的责任性你自己要考量。不是讲完了不做不做就算了，不对。好几年前邵安牧师跟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就谈论这个事情。台湾有一间很大的一间教会，那个教会的执事会的主席的太太生病，结果台湾好几位牧师同时发预言，主必定医治你。结果台湾预言讲完还不够，新加坡香港同样有牧师回应，我们都看见神给我们讲话说，神必定要医治这位教会负责同工的妻子，他一定会好。三个月之后这位太太被主接去了，现在怎么办？大家不讲话，大家不讲话。我还跟赵恩讲，我说你跟这些牧师有人熟了，你要我们不是要指责他什么，他自己要去好好面对神。我们所爱的一个人生病了，我们盼望他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你的那个感动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你自己的感动啊？你把你自己的感动无限上纲，说成是神的感动，然后用神的名说出来，当他不实现的时候，不是你讲话不算数就算了，是神受羞辱啊。我们的神讲话在你的口中变成是似是而非的，说一定好一定好，三个月被主接走怎么办呢？人不会想说是你啊，你算什么呢？但是你讲的神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那你所传的神我要不要信呢？这个影响就大了。今天有的时候有先知恩赐的人在这一点上必须要注意，不能够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讲，对了就是很好，讲不对了无所谓。你要知道你奉神的名讲的时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好，我想在曙光教会这一点上我们会把关把得非常清楚，我们不愿意在这教会里面属乎神的儿女被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带偏，所以我们会查验。我们没有否认先知的恩赐的存在，但是既然神把教会托给牧者来带领，牧者就要有做鉴别的工作，我会查验。所以如果你有先知的恩赐，有什么事情神特别跟你讲了，请你来跟我交通，我会很尊重，我会听，但是我会查验。
如果没有经过查验，就在团契里面，就在各种团体里面私自这样的情况之下造成困扰的时候，你需要在讲台上面公开的为你的错误交代，你需要公开认罪。圣经上面讲了一讲，提摩太前书大家今天读得很清楚，里面讲得很清楚，若有犯罪的你要公开指责，就是这个原则。你要不要承担这个风险？教会是有纪律的地方，按着神的话讲大家都应该接受，讲的人听的人都要接受，但是按着自己心里讲，你要小心，要去负这个责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最后我提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时候在圣经里面，大家多次提到圣经里面有些经文讲到说耶和华后悔，怎么样啊？读到一些经文讲耶和华上帝后悔，那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如果耶和华会后悔，这个我们也很害怕。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了，现在等了我们2000年，还有那么多人不信主，后悔了。救恩收回不干，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主骗来骗去，那怎么办呢？你看，我告诉你几节经文哈，圣经里面很明确的经文啊，民数记23章19节说，神非人必不自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自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耶和华必不后悔，讲得很清楚了。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于说谎，也不至于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圣经的话啊，马拉基书3章6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越王，上帝不后悔，不会改变的，这是圣经的话。好，那么看下面，创世纪6章6节，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麻烦了，咱们的神刚刚说他绝不后悔，圣经另外就说他后悔了，后悔怎么后悔造人呢？那怎么办呢？出埃及记32章14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们百姓。哦，这次还好，因为他后悔不降祸，要不然他一直降下去麻烦了。但是他会后悔啊，怎么办呢？撒母耳记上15章11节，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为什么神又后悔了？他后悔了啊，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那这不是神又后悔了，怎么办呢？耶利米书26章3节，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又后悔了。那同样一本圣经，有的地方讲耶和华绝不后悔，有的地方又告诉我们耶和华也后悔，利和老王后悔，耶利以色列人他又后悔，他很蛮容易后悔的。那怎么办呢？到底怎么情况之下，按照上帝的属性来讲，上帝公义圣洁诚实永不改变，上帝不后悔。圣经所用的后悔在希伯来文原文就是叹气，唉，上帝为人预备了那么多救恩，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真是这么多的作为啊，就以色列人活成这个样子，上帝，唉。所以有人说那个新约那个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有人就把这个经文就解释成说，你看看圣灵整天感动我们，就基督都不理他，圣灵又说不出叹息啊，又这样，这个基督啊又懒惰啊又迟到啊又做生活马马虎虎啊，又这情况之下一天到晚圣灵叹息。其实也不是啊，那个地方其实指神的用一种我们人不熟悉的一种声音表达神的一种意愿。其实在这边所讲的这个后悔，不是指说神在他的意志在他的决定上面，或者在他的计划在他的救赎救恩上面有什么改变，没有。圣经告诉人，在创造世界以前神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换句话说人会走成什么样他们老早知道了，不是擦枪走火的事情。那么圣经上讲后悔的这个地方是指什么呢？我们常常讲圣经有的时候解释神的时候用人能够了解的方法来描写让人明白。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耶和华还有眼睛的，神是个灵啊。以赛亚书说神的手背岂非缩短不能够拯救，他还有手嘞，怎么样？没有，那就是用人的方法能够了解说神鉴察全世界，神的能力无所不在，用人能够了解的方法去讲话。请问一下你跟小孩子怎么讲话？要不要迁就小孩子啊？来来来乖乖吃饭饭呢，好不好？你今天请客的时候跟你公司老板来来来大家吃饭饭呢，你他们搞什么啊？你是讲什么东西啊？但是你跟小孩子就得配合他嘛，他懂啊。
伟大的神跟渺小的人讲话的时候，他用谁听得懂的话？用我们听得懂吗？所以圣经有许多这种叫做拟人化的表达方式，就是用人能够体会的方式去描写神的感觉。所以后悔是在这个角度里面来看的。神为人预备那么多的救恩，但是人偏离，神的心伤痛。还有呢，神因着人的作为的转换而调整他自己的作为，这个调整不是改变，是他原先已经立下来的。譬如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以巴路山上设立宣布咒诅的话，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的话。好，两边宣布了，那么现在看以色列人怎么走了。以色列人如果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听神的话，祝福的话都在，你就想说，可是以色列人如果偏离不相信，走着走走到人离开神，你就在以巴路山上里面受咒诅。那么现在会有第三种状况发生呢，就是我在以巴路山上里面受咒诅，上帝的惩罚临到我身上，我悔改，我悔改了之后我又走回来了，请问这我还在咒诅里面吗？神就因着我的作为，神也调整他跟我的关系吗？这是神老早定规的嘛。所以刚刚为什么会讲说耶和华后悔不将所行的这个灾难临到他身上，不是后悔啊，那个意思，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转换，神的原则定在那边，你在最终继续领受惩罚，你转回，神就给你机会。那现在你转回了，神当然就不让刑罚继续在你身上嘛，神就让你带领走上光明里面，就保守神子。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你神怎么变来变去？不是神变来变去，是人自己的作为转换。同样的，我本来是遵行神旨意的，被神制服的，可是我现在偏离了，那你就要领受偏离的结果。是从这个角度你们来看，你觉得好像神在变，神其实没有在变，神的原则没有变，神跟着我们的作为变。所以圣经里面所有讲到有关于耶和华后悔的经文，不是像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哎呀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现在做错了这件后悔了，不是这个情况之下。神的属性里面，圣洁公义诚实永远不变，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没有后悔这件事情。这是用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了解神的作为。神甚爱我们，为我们做了甚多，但是人怎么回应呢？我们人会伤神的心的，我们人的作为也会影响神所定的原则如何实现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从这些角度去明白圣经所讲到神的后悔是在这些角度里面。好，所以你要明白，不要害怕说救恩将来有天会不会神后悔，不会的。神的属性为我们慈爱预备的救恩不会。同样的，人如果终极的不愿意接受神所预备的救恩，你就自己付代价了，这也是设定的。那么因此，因为神会因着我们的作为而转变，当你落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快快回头吧，免得让神的管教在你身上因此实现，转到神的光中，转到神的真理里面去做，那是必要的。同样的，如果你在神的旨意里面包在这边，求圣灵帮助我们持续的走在神的恩典里面，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引诱或者试探，价值观的改变你就转移，用眼前的利益就把主给卖了，这样子是划不来的。按照这样的原则去了解，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扎实稳固放心，属灵的原则是何等的坚固清楚明白啊，就不会左右左晃动。今天是九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啊，换句话说，我们这一季的成人组织学公开的这个一起的这个上课在这边结束。那么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回应，也不要着急，我会陆陆续回应每一个组织成那个福音组织，我都会开始回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会陆陆续续的机会在以后安排。从下一个礼拜开始，我们就成人组织学按照门训部的规划，我们就分成两班了。我鼓励大家，你们在圣经上有基础的人留在这边参加。这个六个老师，每一个老师两个礼拜讲一卷书的问题很重要。我们过去读了那么多的圣经，我相信有很多地方是不明白的，这些老师们个个都非常认真的在预备，非常预备，他们会尽全力的帮我们去明白我们这一年所读的圣经里面有点不明白的地方去了解。所以你如果已经在组里面有一段时日，我都鼓励你啊。那另外我们一般是慕道班，专门是为一些初信徒的，刚刚受洗的，或者是还没有信徒的，还有的是一些你觉得你对于某些基要的你还不清楚的，我们在那边有一些机会来上课。我们的盼望绝大部分成人组织的弟兄姊妹们留在这个地方上课。 我相信你们可以得到很丰盛的一个预备，这个吸收啊。
另外，赵兴要我转告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上个礼拜
你没有拿到教会送给每一个人的那个每一个家庭一份的那个月历的，你还可以去拿，可以去拿，哎，今天还可以去拿，已经拿过了就不要再拿了啊。那个每个家庭一份，如果你家里面你是成年人跟你的父母亲住在一起的，你可以拿两份啊，这个规定啊。那么如果你说我还要啊，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上面经文很有帮助，也可以传福音情况的来讲，那么跟去年一样，每一份是4块钱。就是按照教会就是我怎么定来的，就是工本费就是4块钱，你可以去买，但是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如果你要你说额外，我除了我该拿的那一份，但是我另外觉得我还需要，我还可以送朋友的话，那么一份4块钱，那其实数量是有限的，那你就可以跟赵兴他们去联络，就可以去拿去买。所以我想感谢神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跟各位一同在神的话语上面学习，我相信我们会继续啊，这个工作不是停下来的，我们继续，我们开始可以在神的真理上面有更准确的学习，然后我们更认真的去学习。阿不得神帮助我们在真理上扎根，在生活上我们能够顺服圣灵，活出那个合神心的生活。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看见，感谢主，你感动弟兄姊妹们，他们敬虔认真的读经，以至于在读经里面我们有整理出这一些的问题来。主，我们也谢谢你，历史历代的圣徒他们在研经上面不断的学习，也领受神的感动，他们留下了宝贵的资讯，让我们可以经过学习认真的吸收，而后一同分享。谢谢主，愿你的教会传承在真理上面，真理透过教会能够传扬出去。你自己告诉我们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帮助我们在真理上扎根，以后我们活出真理，在这个世代为你做光做盐。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
好，那个赵兴，你是不是会在后面？如果他们要的话。